乌伊院遭俄军轰炸，北约呼吁应对中共威胁。欧尔班访中之后再访美国，学者指或为呢事阻中共扩展，美澳联合加强太平洋金融圈。陕西女生遭老师责骂后跳楼，内情曝光。曾捧红赵本山，中共春晚总导演余德旺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观众朋友，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康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入面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云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模。
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浏览健康520网站啦，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峰会将在9号在华盛顿召开，但是8号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基辅儿童医院，遭各国谴责，泽连斯基誓言报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推动者，北约需要将目光投向太平洋、南海主权争端、台湾安全、北韩核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约峰会的讨论议题。据乌克兰当局说，8号俄军向包括首都在内的多个城市发射了40多枚导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8号说，已经造成36人死亡，另有140人受伤，几乎主要儿童医院严重受损，这个是几个月来最惨重的空袭。数百人赶去清理医院的废墟，医院的窗门被砸碎，地板被扯烂，抱着孩子的父母在外面的街道上哭泣不止。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拉米说，俄罗斯对儿童医院的空袭是对乌克兰平民的可怕袭击，我们必须追究其责任。法国外交部表示，这些直接蓄意针对儿童医院的野蛮行为必须被列入战争罪行清单，俄罗斯必须对此负责。这些袭击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驻基辅大使布林克在 X 平台发帖说，这种冷酷的侵略行为完全无视人类生命，危及欧洲和跨太平洋安全，这个就是领导人本周向乌克兰做出重大安全承诺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对基辅儿童医院的损坏是由一枚乌克兰防空导弹坠落造成的，其军队只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目标和航空基地实施了袭击。当日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开始时，为俄罗斯空袭造成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泽连斯基说，我们将对屠杀我们孩子的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我们要报仇。图斯克宣布波兰可能参与乌克兰战争，他将努力说服北约，表示现在是时候采取更多行动了。波兰和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包括波乌两军将合作击落在乌克兰领空飞向波兰的俄军飞弹和无人机等， 泽连斯基表示，安全协议规定在波兰组建志愿军团，现在在波兰、立陶宛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乌克兰公民将能够自愿加入保卫乌克兰的行列。7号，斯特尔滕贝格对 CBS 表示，北约将在德国设立一个有700人的司令部，将协调对乌克兰的大部分国际支持。北约盟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至少将再维持一年。这些完备的行动实际上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做好准备。在峰会开始前，约20个盟国还将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议。斯特尔滕贝格还表示，习近平和普京都希望北约和美国在乌克兰失败。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亦会鼓励习近平气势。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行政部门高级官员表示，预计这次峰会将以强有力的语言讨论应对中共的对俄援助。斯特尔滕贝格此前警告习近平，若果继续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普京，将会付出代价。对此，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员萨克斯说，若果中共试图通过侵略行为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不仅美国会做出回应，北约成员国将对中共实施严厉的制裁，可能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其实施的制裁更严厉。不仅是贸易和经济关系，这些双边关系的基础亦将永远改变。这次北约峰会再次邀请了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印太四国参加。萨克斯说，显示出亚洲和欧洲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互相连接的战略空间。北约成员国正在意识到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影响欧洲安全。欧洲对外关系协会的政策研究员巴楚尔斯卡认为，中共的行为在欧洲越来越被视为对北约的威胁，再加上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北约正将俄乌战和印太安全合而为一。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总理欧尔班远赴访问莫斯科和基辅，8号开始又有访问中美两国的行程。当日欧尔班到访北京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期间欧尔班说他的政府将支持北京所谓的乌克兰和平主张。在这个之后，他将前往美国华盛顿。在欧尔班访问北京时，习近平说今年5月他访问匈牙利的行程是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谈论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还声称希望借助机会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在去年10月，欧尔班是唯一出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欧盟国家领导人。相关情形在欧盟内部引发争议，一些国家认为匈牙利的举动构成威胁。此前欧尔班访问俄国时，亦有多名官员强调欧尔班没有获得欧盟授权，他仅能代表匈牙利。而在访问中国之后，欧尔班准备访问美国。法新社指出，匈牙利政府没有立即回复有关他访问美国的细节，不过欧尔班自己却提前在社群媒体账号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今年3月，欧尔班前往佛州和总统竞选人前总统川普会面，目前尚没有迹象显示欧尔班最新的行程包括哪些内容。对于相关话题，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匈牙利一直是亲中亲俄，在欧洲内部为中俄讲话。不过这一次欧尔班他要去华盛顿，令很多人感觉到有些意外。蓝述认为，从欧尔班过去的做法来看，他应该是作为中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第三方，他或者会到华盛顿向美国讲一些中共和俄罗斯没办法直接向美国提出的话。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做法都无关痛痒。无论他讲什么，影响都不会太大，因为欧洲之间的关系，还有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中美俄关系，基本上他的大方向是不变的。蓝述表示，中共和俄罗斯与欧亚大陆上的一些反美的国家，以及中东伊朗结盟，和自由世界为敌。匈牙利扮演了在欧盟内部支持中俄的角色。匈牙利实际上起到的作用 就是帮助中共去分裂欧洲。如果能够达到目的的话，他们实际上最后想达到的目的是以欧制美，用欧洲国家去制衡美国。基本上他想做的这些事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美澳官员八号表示，两国将会改善太平洋地区的金融关系，优先发展太平洋地区银行服务，抵抗中共威胁。综合报道指出，在美澳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上，澳洲助理财政部长史蒂芬琼斯表示，无论是在银行业定是在防卫上，澳洲都会成为被选择的伙伴。当被问及中共银行介入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时，他强调，如果有国家在该地区内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他们的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太平洋岛国的利益，我们将非常关切。此前由于国际经济冲击，一些西方银行中断和太平洋岛国银行的业务关系，这些国家获取美元主导银行业务的能力受限。澳洲方面和美国方面表示，正在关注该领域的影响。美国财政次长尼尔森说，美国认识到太平洋地区经济战略的重要性，致力于在该领域深化和盟友的接触和合作。近期以来，中共试图利用金砖国家组织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的影响，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银行和太平洋岛国老老签署了协议，探求发展机会。尼尔森告诉与会者，一些西方银行在太平洋地区试图去风险化，而美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当西方银行和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往来缩减时，后果可能很严重。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通过影片发布演讲说，美国将着重于支持太平洋地区的经济韧性，包括促进西方银行和太平洋岛国的往来。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很多成年人被生活逼到跳楼，学生被老师闹到跳楼，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悲剧。在7月4号，陕西延安中学的一名女学生因为被两名老师责骂，从学校的五楼纵身跳下身亡，引发舆论的关注。事发之后，有多名知情的网友爆料说，延安中学在7.1期间有省官员来视察，学校要求每个组出一个节目，这名女生不想参加，就被年级副组长徐某、德育处副主任康某在办公室训斥，责骂了一个上午。结果中午的时候，她留下一份遗书，要从教学楼五楼跳下去，好彩当时被同学救了下来。但是救下来之后，这名女生又被刚刚的两个老师继续谩骂，后来在上课几分钟之后，她又跑上五楼跳了下去，当场死亡。当时很多同学亲眼目睹她跳楼的过程。知情者透露，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亦没有拨打120，救护车是女生的妈妈赶到学校的时候才叫的。在舆论的压力下，延安教育局在7号通报说，7月4号下午2:25，延安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坠亡事件。这名女生在4号上午集体活动期间表示不愿参加，年级副组长徐某、德育处副主任康某在办公室对这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时，方法欠妥，言语不当。6号两人已经被撤职和停止工作调查。随后这件事在8号登上热搜榜，民众对中共官方的通报非常不满。微博大 V 伴琼苦质疑，什么集体活动，是哪个组织的，方法欠妥，言语不当，具体讲了什么，是不是涉嫌犯罪，当地警方怎样调查的，网上还有很多关于这间学校的传闻，有没有进行相关查证。还有大 V 表示，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结束了这个坠楼事件的始末，为什么感觉校园霸凌从老师这个源头就开始了，不要每次都是有事发生，而且都是用生命作为代价，再来讲什么加强管理，加强疏通，从源头上杜绝啦。还有人质问到，咁详细讲一下方法欠妥，言语不当吗？一条人命你哋就撤职嚟解决吗？ 仲有人话撤职调查，然后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复职，就冇人记得呢件事啦，对吧？我笑啦，中国教育真嘅要完蛋啦！仲有人一针见血嘅指出，问题唔系学生心理素质差，而系学生第一次轻生被救翻嚟之后，两个老师依旧责骂刺激佢，导致学生嘅二次轻生，呢个先至系要追责嘅地方。7月8号，曾多次担任中共央视春晚总导演的余德旺突然离世。中共央视主持人韩乔生发文证实，余德旺在8号凌晨3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亡，时年77岁。对于余德旺的离世，一些网民评论说，没说什么病，77岁就走了。公开资料显示，余德旺在央视先后创办文化观点朋友栏目，执导多任春节晚会，还出任过两次春晚总导演，以及2001年北京申告成功晚会总导演。多家六媒报道说，余德旺捧红了很多明星，包括小品演员赵本山。在他猝死之后，余德旺的好友本山传媒艺术总监刘湘平亦证实了该消息。中共央视春晚被外界认为是中共举办的一场全民政治教育课，承担着宣传中共意识的功能。近年来，很多中国民众反感春晚中的政治宣传内容，不少人罢看春晚，甚至有人表示已经有30多年不看春晚，因为看春晚是一种折磨。中国作家阎连科曾抨击说，春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和全国人的热情期待，难道目的就是花钱费力，给人们创造一个发泄辱骂的机会和时窗吗？他谴责说，春晚已成为一箩事过境迁的烂途。对于央视春晚来讲，急流勇退，临败即收，在该停办时停办，正好可以让春节更加多样化和民间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